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跟大家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恭读圣经主的话语。请哥林多后书5:16-21，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基督的使者。昨天下午我们教会才派短宣队去 Greenville， 离我们本地开车大约2小时啊。Greenville 那边华人基督的团契，我们有圣诞的这个福音的聚会，也感谢神啊，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神引领我们教会和Greenville GCCF 的弟兄姊妹啊，有美好的主内的连结。我们每2个礼拜会差派一位讲员到他们中间做主日的正道。那么我们的退休会啊，他们也是连续几年啊，今年他们来的人最多啊，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我们每年也会差派短宣队到他们中间啊。昨天大家一起啊敬拜啊，庆祝我们的诗班有美好的献诗啊，我们有弟兄啊做的这个见证分享，那么最后也有福音的信息啊，也感谢神啊。有一位的福音的朋友啊，也举手决志啊，归向耶稣。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Ambassadors for Christ。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参加宣教啊，做宣教士啊，短宣队，我们才做基督的使者，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接受这个个人布道的培训，每一次到人家做福音探访的时候才是基督的使者。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使者的生命。那么我们也晓得，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耶稣基督是这个季节唯一的原因。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一句话，非常的震撼我，我一直牢牢的记住。这句话说，天父只有一位独生爱子，却把他差到世间成为了一个宣教使者。一个宣教的使者，像宣教士这个词，今天的宣教士，有人呢也把它做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使徒这样的职分，今天圣经已经写完，不再有新约意义上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但使徒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英文不大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它叫 apostle 啊， apostle 它就直接从这个原文当中音译过来的英文这么一个词。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 叫做使徒。什么叫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 Those who were sent， 这个就叫做使徒。所以有人说，今天实际上这个宣教士也就有当年的使徒的那个含义，当然不是使徒的职分，我们说有使徒这样的含义。那我们每个人也实在是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来做一位宣教的使者，做一位宣教士。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甘心乐意的来做基督的使者？保罗领受了主的呼召，他成为了基督的使者。今天我们怎样去行？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走出去，请进来，走到人群当中去，报那佳音，报那美好的信息？我们请人来到教会当中，来听福音。基督爱世人，为世人流血舍命，叫一些信他的能够出死入生，这是圣诞的真意。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呢，我自己个人认为这带有一点的主观性啊。如果您这个觉得有其他的经文，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去争论。但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这是圣经当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后面我们会看。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作为基督的使者的意义。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叫做彰显一个革命的基督。The revolutionary Christ revealed。这个革命的基督绝不是我们说打土豪啊，闹革命，这个革命也不是讲到解放神学啊，这个 liberation theology 那样的一种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我们所谓的在做人心当中来闹革命，是在罪人的心中来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是本来这个 revolution 的意思，把它整个翻转过来。我们来看第16第17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一个托付，我们就不丧胆，我们就勇敢地走到人群当中去。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分享，那么今天呢，保罗就在这里说，既然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所以今天保罗说，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这个凭着外貌认人呢，是我们人间人类世界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人很容易怎么样？叫做以貌取人啊！看看这个人外在的形象是怎样的？这个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首饰？是不是很名贵？甚至现在还进一步的要开什么样的车子等等，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记得我以前呢，出国之前在国内一个纺织原料进出口公司工作，我们出口的主要的产品是什么？是羊绒 ，cashmere， 大家可能听过 cashmere， 这个羊绒啊被称为是软黄金。以前呢，最早牧民啊，这个从山羊的身上刀下的这个绒就把它丢掉，不知道这个东西很值钱。我们国内以前封闭的时候觉得很麻烦，只有山羊才有绒，绵羊是没有绒的，山羊生活在这个高海拔比较寒冷的地带，那这个羊绒呢是唯一的一种 能够贴着人身体穿的动物的纤维，因为它非常的柔软，羊毛的这些都不行的，穿着也不是不能穿，就很难受。那后来呢，早年就很多人就发大财，就是我的老板当年跟我们说，就跑到那个牧民的家里去，跟他说呢，说我这里给你一个大口袋，你从这个山羊身上倒下绒啊，你也不要丢了，你就放在这里面，然后给他一点点的钱啊，然后我帮你去丢，这样不是去丢就是出口，所以早年的人就赚了大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羊绒啊，它非常的珍贵，是一种很特殊的一个产品啊。然后它做成的不单是做羊绒衫，一件羊绒衫那时候就卖很贵啊，当年后来我们做这个生意就很贵。然后它做成那种面料，羊绒的面料做成羊绒的大衣啊，一件当时就要上千美元啊，上千美元，而且是我们出口到意大利，它做的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纺织工业真的是发达。做出来的那个呢子那个面料啊，羊绒面料真的是漂亮啊！我们当时就做这个啊，那时候就非常的流行啊。那要穿上一件羊绒的大衣啊，这么贵的，立刻就显得有身份了啊。再后来听说呢，穿这些的面料都还在其次了，要穿什么呢？穿皮草啊！我不是说不可以穿这个皮衣服啊，圣经当中也有皮衣服。但是呢，要穿非常名贵的皮草，而且有的人本身收入不高啊，收入不高啊，所以我就看那个后来看有新闻的报道，因为我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很注意，每天挤公共汽车，然后呢吃馒头吃榨菜，把所有的工资的收入都节省下来，一年两年，最后就为了买一件的皮草，尤其是在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那一在身上穿了一件这个皮草大衣，好像就很有身份。这都是在让人家用外貌去取人。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懂到底这个真的是好不好啊，只要贵就行。这个衣服啊，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西装上面的这个袖口这里会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是表明这个西装的牌子。你把这个西装买来，这个标签是要怎么样啊？是要撕掉的，是要撕掉的。早年在国内啊，你知道买这个西装啊，不撕标签，而且到处都要给人去看，结果这个西装是很贵很贵的。人一看，哦，这么贵的西装，哦，这个人很有身份的。大家还记得吗？早年很流行这个，穿了西装不撕标签，专门带着要去给人看。我曾经认识有一位的这个。个体老板开这个高档的这个服装鞋帽店，他开在哪里呢？开在北京王府井，而且王府井百货大楼最上面一层，后来搞承包，他就去承包了这个摊位，当然非常豪华的装修，起了一个很洋气的名字，那是三十多年以前，我还在大学里面。有一次跟他谈起来，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做的最疯狂的一次，从南方进来的那个皮鞋50元一双，当年50元一双已经也是不错的鞋了，那在摆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的这个高档专卖店里去卖，我加了一个零，500块钱，当年现在可能大家不感觉这个没有太多概念，当年500块钱一双鞋，他说疯抢，你只要给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名牌啊，这是哪里来的，然后给他加上一些的故事，然后大家就去认这个牌子。为什么？因为脚上穿了这样的名牌的鞋子，从哪里买的，我的身价就不一样，真的吗？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去从这些的外貌去认人呢？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是从国内刚来的，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的亲戚还没有信主，我就跟他传福音，传好转说后来他信主，后来我到国内还去他家去看望他，那时候他刚来美国不久，然后跟他探望，跟他传福音，出门的时候他就出来送我，很客气，非常客气，说送我，一直送我到车道上面，然后就准备要开车走了，进我的汽车之前，然后他呢就有意无意的说了一句，说哎呀 哦，原来牧师也就是开一辆丰田啊。我开着丰田是小车，丰田可罗拉。他觉得好像做牧师的就得开好车，就得开名牌车。我说这个车已经挺好的了。那不单是我们外在穿的衣服打扮啊、首饰啊、等等啊、我不是说不能够开好车，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但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这些来表明我们的身份，以貌取人，那是很可怜的。那现在好像网络上还有一个词，前两年出现一个词，这个词叫这个，叫颜值。大家有看过哈？有看过？以前没这个词啊，以前的中文字典里哪能查得出来这个词呢？后来就出现一个词叫颜值啊，就是你的容貌给贴个价签儿，不就这意思吗？就是叫 face value 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吗？叫 face value， 颜值。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个人长相，然后给贴个价签，然后最后 face value， 这个真是就很可怜了。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 value？ 而且你知道，弟兄姊妹们， face value is always on the surface。总是只在表面的。多年以前，曾经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姐妹，这位老姐妹她的女儿年纪已经比较大，然后呢就希望我和师母帮忙做做媒，帮她女儿介绍朋友。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做过这样的哈，也有帮人撮合，成的不多，但是也有成的。那么我就问了，就说那女儿让我们给帮忙介绍对象，有什么要求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嘛，对不对？人总是要提一些要求，想找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这位老姐妹，感谢神，她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她讲得很实在。她说还要什么要求？只要人好就可以。她说长得再漂亮，老了都一样。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长得再漂亮，老了都一样。我们如果要是单单只看颜值，我跟您说，注定了 depreciation， 贬值，注定 is guaranteed。 但是若是我们里面是美好的，我们里面是真正的是有价值的，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不要被这些的话欺骗，什么人靠衣服啊，马靠鞍。当然我们穿的整洁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来敬拜神啊，我们穿的整洁一些啊。有的弟兄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啊，有的姐妹穿的正装正式，非常非常好，这是好的啊。我们来敬拜神也不希望太随随便便啊，穿着这个背心裤头啊就来了。当然了，在也有的教会里面，他们呢可能有另外一种的文化，我们不多去评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为，有的人如果收入高一点，经济情况好一点啊，穿比较贵一点的衣服也没有问题啊，提个稍微贵一点的包包都可以。不过我们不从这些方面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就是这里说的，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去认人啦。我们如果经济条件好一点，我们喜欢开一个这个稍微贵一点的车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一个好一点车子，并不表明我们的身份就提高了，这是我们要说的。其实在国内，我们也知道，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好像在海外就批评国内的这样一个金钱物质的社会，其实也就是国内，我们看到很多人也做出很多的反思。有什么反思呢？大家看到左边这个照片啊，这是一位中科院的院士啊。在国内的很多网民就很钦佩他，就说他叫布鞋院士。你看这个照片，能感觉到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大学教授，北师大遥感地理信息中心研究主任，他叫李小文，现在他已经不在世上了。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后来很多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到哪里去讲课啊，很有学问，但是人家外来根本从外貌认不出来。就以为是一个看门的老大爷或者哪里老大爷啊，穿一双布鞋，连袜子都没有穿。右边的这位老人家 右边中间的这位老人家穿着一身蓝色的非常普通的一个中山装，拄着一个拐杖，他叫陈代孙。我当年在大学里面读书，读经济学，他是我们经济系的老系主任、老院长，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有人可能听过陈代老，我们都在我们系里面对他非常的尊敬，叫陈代老。陈代老已经深居简出，那时候我们的院长是他的这个高徒，我们的院长啊，燕院长叫燕志杰，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想提到，他说我们做这个学问，而且要学习做人，真的老一辈的这些做学问家，他们很谦卑，很谦虚，不显山，不露水，很低调的。陈代老他的学问是非常高，是经济学界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权威。我们的院长当时给我们讲一件事情，说有人常常就有人呢，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好是改革开放嘛，经济学都很热，有人写很多的经济学著作，常常就要请陈代老来给写序。说陈代老给人写序也很谦卑，写得很短啊，有人洋洋洒洒的，这个序占了书的这个四分之一，然后呢，里面给别人的书写序，很多都是在宣扬自己，在炫耀自己。陈代老不是这样，就是很普朴素素、本本分分的就写这样一个序，写这样的推荐就好了。然后跟教职员工一起，我说照相，有一个特别的庆祝。我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我第一次我记得见到这个老人家，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位啊，学富五车，而且受人尊敬的这样一位啊学者，就像个普通的一个老头一样，啊、一言不发，跟大家一起照相，但他却是桃李满天下。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金钱啊、名誉、地位，要表明我们的身份等等。你说这些人都是很有名了，都是院士，都是出名的学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位教授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会议，然后呢，也有一个人出来，也是很有名的人，秘书帮他递上名片。我们教授一拿到那个名片，吓一跳。那名片上用非常非常小的字体，密密麻麻的印了许许多多的头衔，你就知道这一位他是很有名的人物了啊！这个很多的头衔密密麻麻的印，然后呢，这个秘书就一个一个介绍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位很有身份的人就吭了一下，然后那个秘书哦，对，还有一项还没有印在上面，赶快又去介绍。我们都盼望别人从外表去认我们，我们属世的标签，我们属世的身价，属世的地位。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美国人，这个老人家叫做 Ronald Reed。 这个 Ronald Reed 呢，活到92岁的高龄，平时是一个非常低调很不起眼的一个老先生。他退休以前多年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是个看门人啊，既没有学问也没有地位，就是在那里给人家看门，做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到2014年6月92岁高龄的罗纳德先生去世以后，有件事情震惊了当地，也上了全国很多地方的报纸。他向慈善和公共事业捐款600万啊！如果是这些富豪啊，低调的富豪啊，他本身就是开做大买卖的、开大厂子的等等，也不奇怪，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但这一位老人家，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开门人，把他一生的积蓄捐助出来。他平时的生活，他的邻里啊都非常震惊，说他的生活非常的朴素，穿着非常的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很简陋。这个罗纳德的律师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最后一次这位老人家来找我见面的时候，他把车停得老远。为什么停得老远呢？就是为了省下他的那个停车费。他不是一个守财奴啊，如果一个守财奴不会把自己的这个产业都捐给慈善事业、公共事业。 他就是一个过得非常简朴的低调生活的人，但是却为社会做出这样的贡献，得到众人的膜拜。今天这个世界太容易让我们去从外表、从外貌去认人了，那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从外貌去认基督。过去我们有没有从外貌去认基督呢？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有没有从外貌去认基督，去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犹太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以赛亚书53章1-3节，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最后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有名的弥赛亚诗篇，这里预言的，我请问大家，预言的是谁？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大家都知道，预言的乃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但是犹太人在他们内心当中所盼望的，他们真的是以貌取人，他们盼望的是什么？那个大能的君王，哎，大能的统帅，像大卫王一样，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仇敌，打败殖民的统治者，恢复当年大卫那一个荣耀的国度，这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认同这一位像根出于干地的无家形美人的这样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来到世间的耶稣基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那一位的受膏者。因此他们拒绝他，我们也不尊重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世人从外貌去认基督，却拒绝了基督。那我们有的时候从外貌认基督，不见得是看到那样一个受苦仆人的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从外貌认基督，认的是马槽里的那个婴孩。马槽里的婴孩是为你我而来，在这样一个普世欢腾的季节，我们纪念救主的降生。可是有一件事情 very perplexing to me 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到圣诞节庆祝的时候无比的欢腾，对不对啊？各处张灯结彩。但是到复活节的时候，实际上那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明白吧？复活节是比圣诞节更重要的节，但是这个庆祝的气氛并不是那么浓厚，以至于一到过复活节，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到底这个复活节是什么意思。因为英文叫 Easter， 我们中文还不错，叫复活节 Resurrection Day， 英文叫 Easter， 然后呢就把 Easter 和 Bunny 和兔子联系起来了，就有点像圣诞节跟那个 Santa 联系起来了。那然后复活节之前两天的受难节、受难日，这 Good Friday 和 Easter 是密不可分的，又有多少人去真正的纪念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血舍身这样的大爱？不错，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可是你要知道耶稣没有停留在马槽里面，他降世为人，为你我而来。他是卑微的马槽婴孩，他是一个卑微的木匠，但是在柔弱当中他也显出他的大能。马槽连着十字架，十字架连着空坟墓，空坟墓表明的复活，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成为白马上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真的是有大能大力的，他是有无上威严的， 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晓得，这是一个整全的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不要从外面来认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我想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个，不可按照外在的表象去认基督，看到他是马槽婴孩，看到他是木匠，看到他是受苦的仆人，我们就轻视他。好，我们也不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去认基督，去看他的出身，去看他的学位，去看他的身家。我们也不可按照片段的描述来认基督，这个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按照片段的描述去认基督，不论是圣经当中哪一个关于耶稣基督描述的判断。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抓住这一个判断片段，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能都不完全。有的人很喜欢耶稣基督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么就很强调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那我也知道有的人很喜欢强调耶稣基督洁净圣殿，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人都赶了出去，他也有他公义威严的一面。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单单只是抓住这个片段，或者单单只是抓住那个片段，那你这也叫从外貌从外面来认基督。那这些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还有第四点，就是不要按照自己想要的去认基督。我们希望不要自己画一个图画 paint a picture put Jesus in it let Jesus to fit the picture， 让耶稣基督去适合我给他所描述这个形象，那这都叫从外面去认基督。像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有的慕道的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也是很实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信主之前，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去问，对吧？比如说我们就会这样说了，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应该这样。大家听过吧？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多多少少我们都听过，如果他是神他就不应该是这样子。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